章25章的时候呢，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对门徒和世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分享他是在橄榄山上的一个的分享，是特别是论到这个将来的日子，就是中文把它称它为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连续这两次就希望把这两章跟大家能够有分享。那上一次24章的绝大部分的内容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耶稣讲到说在这个末世快来的日子有灾难的起头，然后有这个大灾难的过程，然后有主再来的日子。 OK， 我想我们刚过去这个礼拜五大家在小组里面可能都有一些的讨论。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强调的内容呢，就是进到就是说主耶稣在吩咐说将来在这个灾难在整个末世来临的最后的这个阶段世上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人心会发生的事情，然后会有灾难的产生和主的再来这段日子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方面我们心中的圣灵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在发生，那同时呢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然后过一个属神的生活，来在这段的日子里面来面对这一切的挑战。所以今天24章的后半部分跟25章的内容就是注重在是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我想我们这个经文内容很长，所以说呢，但是我想就是说我们略略的给大家念一些，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说如果你事先没有机会读过，也知道说呢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那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读从24章的36节，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简略的把它每一个几个内容大略的把它总结一下。那这一段这整个一章的圣经呢，耶稣大概讲了五大比喻，就是五大比喻不同的内容。那第一大比喻呢，他讲到就是说那个日子，就是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然后呢就有点像说早年在人类历史里面挪亚的日子你去可以读旧约圣经这个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地上的人都有很多都有自己，他在里面讲说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呢但是神呢的灵感动话吩咐这个挪亚说会有洪水要来神有审判，所以说呢挪亚呢就叫挪亚去盖了一个方舟，盖了一个船这样的。那所以他说那个耶稣就打比方就是说预表着将来这个灾难和主来的日子呢就像当年呢人也好像浑然不觉照常的吃喝嫁娶呢，但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同时他也讲到说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样。所以你们要警醒就有点像是说呢，像有些时候你在家里面你出门了一回来发觉说家被闯进去，然后东西被偷走，完全没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的发生，你完全没有准备。他是说所以第一大类的比喻呢就讲到说呢，主再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突然，那人似乎完全的不察觉，但这个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这样。 OK， 这第一大比喻。那第二大比喻呢就讲到就是说呢，他说在主再来的之前的一段日子呢，就神有很多的仆人，那有一些的仆人呢他就非常的忠心，然后有见识，他就就是忠心的管理这个家里的，然后按时分粮给这个所有这个主人家里面有需要的这样。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恶仆人呢就说呢，他说我主人他已经走了很久了，所以他再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很就是说不会马上回来，所以说他必回来的迟，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就过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活吧，他就甚至动手去打他的同伴，然后干什么呢，就是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就是就这样的，然后挥霍，然后就是并不是好好的管理或者是神所赐予他应当管的事情跟责任。所以结果呢在想不到的日子呢，不知道的时辰呢，主人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看到这个恶仆人的这一切的行为呢，就定他为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就是要处罚他这样。这是第二大类的比喻，就讲到说因着我们在等这个主的再来，这个时辰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说他可能会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回来，所以说呢我们就 就是就开始过一个非常的不好的生活这样。然后第三大的比喻就讲到，就是说天国好像十个童女这个呢，他们就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的婚宴，那这个时候当时的习俗呢，这个童女呢就手里拿着灯就是说在路上去迎接这个新郎。那这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他聪明的愚拙是怎么样判断呢？就是说愚拙呢就手里拿着灯呢可能灯里面有一点油，但是呢他就不预备油。OK， 我想古时候是点油灯对吧，那聪明呢就拿着灯呢又有预备又有装了一个器皿呢，后面又有预备有多的油，这样就怕这个油不够这样。那结果呢结果新郎呢就迟迟没有来呢，结果他们就都打盹睡着了。然后后来有人说哎呀新郎来了，然后他们就赶快点灯准备这个迎接，然后这个愚拙就发觉这个没油了。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结果去他继续去买油回来之后发觉新郎已经过去了。过去之后进到这个他这个这个门里面去吃宴席了，就门就关上了。那这些愚拙的就在那敲门说呢抓住来给我开门。然后那个新郎就回答说呢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OK， 所以这是第三大比喻呢讲到就是说我们在预备迎接这个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预备法。OK， 第四大类的一个比喻就讲到就是说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主人呢，他就去准备去国外了，然后他手下很多的仆人，他就给了一些仆人呢5000两银子给另外一些仆人呢2000两银子，还给了一些另外一个仆人第三个仆人的1000两银子，他就吩咐呢他们就是要好好的使用。那这5000两呢就拿去呢又赚了5000两，2000两也拿去了又赚了2000两，1000两呢就是说哎呀我就把它埋在地底下，等到主人来回来的时候呢我至少有1000块钱给他就还给他这样。那结果呢主人过了许久，19节过了许久呢主人就回来了，回来了就说呢你这他对5000两跟2000两呢就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然后对1000两呢他的主人的评价就是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呢，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收据呢，你就应当把我的银子至少存在银行里面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所以这无用的仆人就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切齿哀哭。所以这是第四大类的比喻，就讲到就是说神在他的每一个的儿女跟仆人身上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赐予，那我们领受这样的赐予呢都应该有我们的回应。但是当我们没有回应神的时候，神将来就着我们的没有回应的这样的一个的做法跟操作，他是有审判的。然后最后一大段的比喻，这很长，就是我非常略略的讲的，就是说将来呢神人子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有审判的。那在审判的过程里面呢，他就会把人就是像当时的牧民就把山羊跟绵羊绵羊跟山羊分开。OK， 那这个呢就是绵羊就是代表好的了，就是在主的右边，山羊就在主的左边这样。那这样呢就是说呢他的其中一个他讲到就是说在世的时候这些义人他们就是说把相当里面吃饿了就给他们吃，渴了就给他们喝，做客旅就留他们住，赤身露体的给他穿，病了就来看我，在监里就来看我。这些他义人就说我并没有坐在你的身上啊，但主说呢这些事情你既坐在我的弟兄中就是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你就是坐在主身上了。因为你们有做这个呢，你们就是属在山羊绵羊这一类。那对于左边被诅咒的这一群呢，就是说所有这些事情他们都不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没有坐在主的身上，他们就遭受审判。 OK， 所以所以这一段这几章圣经我看我好像时间已经不止很多了，但是我想我们将来这个礼拜五的话呢，我们会这个仔细的跟就是希望大家在小组的讨论里面，就着这五种的情形呢，我们希望有一些仔细的讨论。我想那我下面的时间我就会把一些的要点给大家提一提好了这样的。我们 最近常常在我们这个福音组里面常常在讨论人生 OK 因为很多的在我们福音组的家这些的小组的这个成员呢都是到刚到美国来不久啊，都或者是是在这边读博士后，或者是家庭也很小孩子也很年轻，或者没有孩子。那我总结的跟大家提到呢，就是说我发觉其实跟我们可能在座的很多人在思考人生的过程当中，都是有非常类似的经历啊。比方说，有人很希望说我是过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有人很希望说呢，我希望我的一生呢都是蒙保障。不管是工作也好，收入也好，身体也好 ，OK。那有人是说呢，我希望我的我一生里面是有很多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就也不生气，就乐呵呵的就进入老年吧。然后有人就感觉就是说是我很希望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自由，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到处受限制在家里面受这样的限制，去了工作。上面受什么老板同事的限制，好，或者是到了教会来又受另外一些人的限制等等等等吧，就觉得就是说就希望自由 OK。 那有人呢就是说觉得说我希望我一生下来呢成为我家人或者他人的一些的祝福，这样的话别人能够因我蒙福，这样所以等等等等这样的下来 OK。 那耶稣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五大段的圣经里面呢，我去读的时候我发觉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耶稣就讲了五种的不同的人生 OK。 那他举的第一个例子的人生呢，就是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是照常吃喝嫁娶的人生 OK。 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就是说是他就是对于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也好，或者不知道也好，这个认知对他现在的生活是没有，就是 zero impact就是没有影响 OK。 所以说以至于说呢，他在很多的生活里面他基本上是就是好像一种对将来是不知不觉，反正我只要把现在的生活过好就是了 OK。 至于好怎么定义再说，这样那耶稣就在讲说对这一类的生活呢耶稣看得见也知道，但是呢他最担心的就是说在你非常想不到的时候主再来，所以对你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惊讶。大家刚才我给大家略略的读到，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两个人呢在田里娶一个留一个，两个人在推磨，大家可能在农村见过这种，我跟我爸爸推过几次，就是一人站一边180度，他那边动一下我这边动一下，他那边动一下我这边动一下，然后就说有一个走了有一个留了 OK。 所以你可以感到就是说你这个人的生活背景可以非常的类似，关系可以非常的近，他的经历他的很多的这种experience 可能可以都是非常的类似，但是将来有一个却是在主那边，有一个却是没有在主这边，而你完全想不到，你完全不明白，然后在这种浑浑噩不自觉当中你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结局有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类的人生呢，耶稣讲到就是说是他认为主的来临一定会很远很远的，所以说呢我在我今生呢我不会经历的 OK。 那他这种人呢他其实是知道主一定会再来，但是呢他一点都不盼望他来，所以他因着不盼望呢他也完全不预备这个关于主再来这样的真理，他结果不但不盼望也不预备，结果反而干什么样呢，就放纵自己在罪里面生活。所以他就说是既然我主人必回来的更迟呢，所以他就开始动手打他的同伴，就是过一个酒醉的生活他所以他或许这样的人呢他存一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说是等我听到风声我主人要快回来的时候，我现在虽然浑浑噩噩过日子，但我听到风声他快回来的时候我赶快悔改，然后呢赶快有个改变，然后至少把家里面的灰要擦一擦，主人回来至少好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OK。 所以他这种人就是说他知道他一定会回来，但是他完全不期望，他也不预备自己，他反而自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放纵自己在罪里面对过一个对罪自己非常妥协的生活。在我们读旧约那个时候，在列王记下记载有个叫西西家的王，他本来要去世了，然后他就说他不想死求神 神给他一个恩典，多活了好像15年嘛。然后结果他15年就里面当中就犯罪，犯罪之后呢，先知以赛亚就他说你犯罪了。他最后回答以赛亚一句话，听起来让人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你说的耶和华的话很好，不错。但是若在我的年中有，若在我的年日当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呢，岂不就可以了吗？OK， 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就是说认为主在，只要在我的日子，以前好像一个离路皇帝嘛，什么不管将来洪水滔天，OK， 所以第三类的人生呢，他讲到呢，就是说是他讲到这十个童女，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这个的婚礼啊是这样，就是说新郎呢就到新娘那边。准备接他，然后在那边有一些的喜庆之后呢，晚上呢就把新娘就接回来到新郎的家里面，然后有很大的宴席，如果有钱人的话那宴席可以持续7天这样。那这个所以说一般这个说晚上会点灯，所以这些童女就在预备这个等着新娘，带着新娘新郎带着新娘回到新郎的家里面来，一起有这个婚宴的开始嘛。所以你去看这十个人呢，他是怎么样呢？他其实是知道新郎会来了，而且可能今天就晚上就会过来，对吧？他也盼望新郎过来，因为新郎过来的话大家都喜庆，这是他本来就要做的事情，对吧？然后呢，但是很可惜呢，他这个预备很不充分，对吧？所以他预备很不充分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是他有一些油就够了，对不对？就像我们有些时候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呢，就是说是最近好像有一个成语很我过去这个礼拜听了好几次，但是不太好听，我就不讲了。就是讲你追求的程度，追求到某种程度吧。但是就是说是，然后就是但是以至于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基督徒的追求的生活上面，常常也抱着这样一种的心理，就是说是，一看，有5个的确好像还提了一桶油啊。OK， 另外4个呢，其实是也没拿，他也就拿一个灯就可以了嘛。所以说灯里面有油，我看我也灯里面也有油，也不错了。就说有一些油就够了，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呢，以至于就是说是常常就是让我们就觉得说比方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或者觉得是说不用像那样嘛，这样也不错。我估计说呢，新郎再下来的半个小时可能就能来，我这个油大概还烧得够，所以说呢，不用再去预备更多的油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多时候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态度和我们的一个追求，就是说是我们总觉得我们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已经够我们用了，就差不多了。OK， 很多我就略过去了。然后第四类的这个人生呢，就是讲到呢，耶稣就是一个评价，就是又饿又懒，又懒吧的仆人的这个人生，就是说是他呢。所以在这里面，耶稣他的你比方说你像童女那十个童女的比喻的话呢，基本上那就是他们的一个的职责一样的。OK， 他就准备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些这个领了1000两的这个人呢，他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他也知道主人必会回来，他也盼望主人必会回来，但是他没有一个积极预备的心。所以说他跟这个童女有很类似，那童女会觉得说呢够了 ，OK， 而且 it's easy， you know， 这个比较容易就能够打发这个他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又饿又懒的这个仆人的心态呢，就觉得说呢，太难了 ，OK， 这个又这1000块钱又要拿去再赚钱，我要辛苦的赚钱，而且搞不好没赚不好的话，我连1块钱一分都不剩了 ，OK， 所以说琢磨来琢磨去，哎，既然这么难的话呢，我还不如呢就干脆把它埋在地底下 ，OK， 至少主人回来的时候我还有点交账的东西，否我总比这个到时候1分钱都没有的要好吧。所以这一类人他是认为说替主人赚钱或者是使用主人所给他的东西 is too difficult， 太困难了。那大家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吗？童女是觉得是说啊，这个我有一点已经够了，就 it's easy。那这一类觉得太困难，他也不去做。OK， 然后还最后耶稣讲到一类呢，就是说是 不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的人生呢，就是说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神赐予我们这样的生命，也赐予我们这样的真理，但是呢我们却在我们具体使用的时候呢，并没有真正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或者是说我们并没有用一个正确的心态去真正的去做到有需要的地方总是好像在一些在我们看来更 flashy 或者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一些事情上面去花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却不是真正的在服侍主。OK， 所以我在去读这样的这整个第24章结尾跟25章的时候，我读完之后我心里很紧张。OK， 我心里很紧张，就是说是因为我看到耶稣似乎在讲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他在呼召这些人，在预备他们自己，在跟随他生活的时候，我发觉说是。他说你不能够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你不能够说认为他一定很远，所以说你就为非作歹，然后抱个侥幸心理，说是将来我悔改就好了。你也不能够就是说预备的时候呢，觉得有一些就够了。你也不能说是预备到一定程度，觉得太难了就不愿意去做。然后另外一些，当你去做的时候，你用的不对的动机或者用错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呢，神将来还要责备你。我把这些全部列下来之后，我说主啊，那我到底要干什么，或者我到底要做什么。我说你用一个尽责任的态度只做一部分呢，神会觉得说你做的还不够，或者说是你用一个就是说我相信，就是说像这个1000两银子和5000两跟2000两银子这个例子里面，神是希望的，就是说我们当以不要以一个被动或者不要以一个 passive 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做一做就可以了。他是希望就是说是神赐予了你这么多的话呢，他希望你要好好的使用，能够大大的发挥出来，以至于能够为神国 double OK 加倍 OK。 所以说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在鉴别人的时候，他是希望说你有没有积极的，不光是一个消极尽责任而已，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不管是容易还是艰难，你都愿意去做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我把它读完之后，我说主啊，那这样的基督徒生活岂不是就非常的困难。结果我就想到这个，其实在马太福音前面第19章，大家还记得耶稣跟这个很富有的官吏一段的对话，对吧？富有的官说这个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进神的国。耶稣就是讲了一大堆，他说这些我都做了。耶稣说你还要变卖钱财啊，这个太有钱了，所以说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门徒已经吓坏了，他说我们做的离这个人还不够 OK， 那他都进不了天国，我们怎么办，对吧？所以说这个那门徒就稀奇的很，说这是怎么得救呢？这耶稣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回答。所以我在寻求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也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回答，就是说这是怎么样，在人是，大家一起把这个篮子念一遍好了。所以当我们一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的豁然开朗，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OK。 那耶稣他非常的真实的把神对人的心意借着这五大类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把它表达出来，也在这里面就是告诫也是鼓励，在这末世的时代，就是说我们当过一个怎么样的警醒忠心的生活来追随他所以他也毫不忌讳地讲到说，神是从这样的角度在看每一个的儿女，从这样的角度在激励在期望每一个的儿女 OK。 但是呢神也知道说呢，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话呢，在我们自己是不能的，在神才有可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在过这样一个基督徒生活里面，当我们去读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就是说是这样的日子和这样基督徒生活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神却要从这样的角度来鞭策我们和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当如何来行。所以我就快地跟大家就是再提两点，就是说是耶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一直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警醒，那英文就是 watch 或者是 keep watch OK。 那在我在思考，就是说是神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样的来激励我们， 我们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呢，就是有三个方面对我自己啊、是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方面呢，我是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关于对神的话的这么样的一个的不断的警醒，就是说，当耶稣说我们当过一个警醒的日子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圣经，包括我在这里边不给大家念了，在提摩太后书，这个使徒保罗在他人生的晚年，提摩太是他所带出来的门徒，所以他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讲到就是说是。在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要敬虔度日，因为将来在末世的时候，作恶的和迷惑人的都会出现。所以说呢，你要非常坚定地把握你的圣经是跟谁学的，然后呢，你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内容与教训度德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或许可能都很熟地在背，但是我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说是当我去实践。这个圣经里面所讲出来的真理的时候，而且就是凭着信心去实践，不仅是在我们为人处事上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然后也是在这个甚至在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上面，就是说是你愿意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这样去实践的时候，你会清楚地经历到说呢，这个实实在在是真理，这实实在在是神他的确吩咐我们让我们去能够实践，去能够去从中能够去真正经历他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警醒对我自己帮助很大的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学习与圣灵的这个的相交的这么一个的操练 ,OK。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十个童女的这个比喻当中的时候讲到这个油，其实很多解经家就在解释，就是说是这个油其实上就代表圣灵与圣灵同在和圣灵在你身上的膏抹。所以一个知道主的再来也盼望他再来，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知道和盼望的当中是怎么样积极预备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学习与圣灵的相交，然后圣经上讲到说这个圣灵是一个真理的灵，它能够真正的开启和带领我们进入基督进入真理也是一个同样的这么一个根本。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若没有这样的话语的基础，若没有一个与圣灵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的话，我们讲一个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其实是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说是我真能够真正的在主里面过一个警醒的生活的。所以这个是就是神也是就是一直在吩咐我们要在这个上面不断的下功夫。所以我们在想到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这几个基本功，不管是你是读经的生活，是这个祷告的生活，是灵修的生活，然后服侍的生活，这些，然后刚才伯父也提到什么走十字架的路，这些都是神他一直在吩咐我们，一直在警戒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更是要不断地把它操练出来的，才能够真正的实践一个过警醒的人生的一个生活的几个具体的步骤。第三个，我觉得对我自己帮助很大的就是说，我常常思考和观察我自己和我周围的环境，所以。这样一个你可以就识别像传道人们常常提到就是识别人这个神的手的工作，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与神的取神的带领，才能够真正的去配合，这样你才能够也过一个警醒的日子和生活。第二个在这里面讲到这个耶稣在里面讲到就是说他非常的强调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忠心。那对我自己影响很大就是零二年吧，可能是我们有一次去参加聚会那次好像是唐崇荣牧师讲到，然后他就引用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节到第二节，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他就解这一节的圣经，然后结合他自己的例子和很多神仆人的例子，所以我那一次这么算起来可能有8年的时间，但是对我的震撼极其的大这里面耶稣在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是第24章的第45节讲到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所以这两节的经文一直成为我自己啊追求神、服侍神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绝对不要做这1000两的 ，OK， 那我也肯定不是5000两的，所以说我大概就是如果是蒙神恩典就是2000两的 ，OK， 那2000两的呢也要就是说是要加倍好了，所以说神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赐予和恩典，所以说啊。像他，所以当时这个唐崇牧师他分享他自己一生里面在服侍主的经历的时候，我发觉说，其实不管神在他的身上的赐予多么的大，或者在我们身上的赐予可能没有他那么大，那将来神在衡量我们在主里面是不是有追求，是不是回应了神的呼召，和是不是有忠心的在追随神、服侍神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果效来看的。他而是按照我们的忠心的态度，或者是不是按照我们所被赐予的来回应了神。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说我当时就非常的受激励。然后另外一个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呢，就是说是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不再是追求去5000两的这么一个境界好了。因为我觉得神本身就没有赐予，所以说不是说我不再追求。那我追求的就是说是在神面前忠心，这样以至于说神所赐给我的2000两呢是没有白费的2000两这样的。那所以另外一个对我很大一个帮助的就是说是我就去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比方说神如果给摩西是5000两，那给约书亚是不是可能会比摩西要少一点嘛？那神给这个亚伯拉罕是多少？那神给大卫是多少？神给保罗是多少？彼得是多少？基吕拉合是多少？以斯帖是多少？路德是多少？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说你把这个圣经的人物全部摆下来的时候，你发觉说的确神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族群所赐予的是不同的，但是这所有这些人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神面前忠心，包括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斯帖，对吧？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神这就使用这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有个大的翻转，这也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就是忠心，把他一生的摆上。所以说当我去学习去仔细去揣摩去体会神所使用的这一系列的仆人，他们能力可能各自不一样，他们的经历也各自不一样，神给他们所带领的属灵道路各自不一样，但是这样一个共通的特点在他们身上被体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下好像就被提升，我就觉得说我知道说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些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说神在我们当中呢，我相信有很多人是给的5000两，也有很多人是给的1000两，我不相信有2000两，我不相信神给大家是1000两，至少我们不要做那1000两的人。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一个这样的忠心，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识，那以至于说知道说我们应当抓什么而不抓什么。这里面对于我们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的影响，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神所赐予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或许就是像我也有两个孩子，或许神所赐予的是不同 OK， 但是神所要看见的在他们各自身上能够忠心的回应神，按照神所赐予他们的程度来忠心的回应神，是我们在抚养我们下一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那假设说如果我们是抱着一个态度觉得末世是很远很远跟我自己无关的一个生活，可想而知我们这样的态度和生活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是肯定的。那如果他们也下一代就是说是神好像主的再来或者是在这个末世世代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的话，他就会影响等到他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今天想着说我这个世代不太可能，儿子那一代可能不太可能，孙子那一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但是我却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孙子却传递了一个 wrong message， 就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传递给他们，说是你不用关心这个事情，其实很远然后他对他的儿子跟女儿说你不用关心那个事情其实很远，那这个其实就是正好是上当的，这完全不是神要我们真正明白去回应的心意。所以总结的跟大家来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大家回去我鼓励大家就是能够再花时间把24章的结尾跟25章 耶稣讲的这五大的比喻能够重新的再有一些的思考。他的确是我觉得神实在是爱我们，他以至于他能够非常细腻的能够把每一个我们对人生的不同的态度，对信仰不同的态度，和在我们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信仰和人生，怎么样看待信仰跟我们人生的结合，怎么样真正的是不是 take him seriously， 是不是真正的看待主在我们人生重要到什么程度，所有这些不同的层面，神都借着这样的比喻把它表达出来。那我是原先是准备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聚会里面都有一些的祷告，能够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的错误的观念当中，或者是不是在这样一个错误的心态当中在过我们的日子。那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